大家好，我叫安娜，这是两个70后的播客节目。人生过半，回首往事，一蓑烟雨任平生。遥望前路还有一段，希望在人生的秋天里遇到同样精彩和引起共鸣的你们。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以前一直生活在多伦多，大概7-8年左右。蒙特利尔大概也住了5-6年，现在生活在上海。那么请我的搭档 Angela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大家可以叫我小 A。我呢现在住在多伦多，然后移民大概有6-7年吧。我呢是一位很喜欢读书、看电影、旅游，也喜欢住在不同的国家探索生活。
哎呀，我知道 Angela 是个旅游达人，所以当你跟我说疫情之后你要去埃及旅游，我就觉得很惊讶的，因为埃及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种大漠孤烟直的感觉，一般这种比较干燥的地方不是我的旅游首选地。那你为什么把埃及作为疫情之后的第一个旅游点呢？
是的，在疫情之前呢，我也去过很多国家，也去过很多地方旅游。那因为疫情也是3年啊，大家都待在家里。那我在这个期间呢，读过一些艺术系列的书籍，那我很感兴趣。从艺术的最早的起源地古埃及，所以我决定就是从时间线的最早的开始，也许我以后会按照这个时间线来规划我未来的旅游计划。
对啊，埃及确实是非常的神秘，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些电影，古墓丽影啊，还有 Indiana Jones， 确实非常的神秘。那么你是一个人去的还是有人跟你同行啊？
我呢是和一位好朋友一起的，他是住在美国，然后我们呢约在开罗集合。
哦，你们两个女生去埃及旅游啊，那我太佩服你们两个人的胆识了。
也还好啦，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很犹豫的，也考虑过是否是跟旅行团呢，也了解过一些功课吧，确实很网上都是在写一些旅游攻略，都是说是埃及很多坑啊，也很乱，那作为我自己是很不喜欢跟团的。那我后来正好有一个家庭医生，他是。就是埃及那边的，那他也跟我讲一些埃及的现状吧。从他作为一个埃及人的眼中，他认为埃及目前的现状非常好，经济也一直在发展。他也推荐了一些美食，也推荐了一些我们之后的一些行程。所以当时我就想。应该没有那么差吧，所以还是很有信心，最后决定就自由行吧。
那你到那边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景点？
我们大概去了2周吧。那我是在之前是有一个规划，那我们是第一站是到了开罗。开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博物馆嘛，埃及博物馆。这是我的一个
逛博物馆也是我的所爱呀。我到哪先去逛博物馆。那么埃及的博物馆有什么特色呢？
埃及的博物馆，因为我们那个时间本来以为是它有一个新的博物馆开张的，但是后来它那个新的博物馆一直延。就是建设了几年都没完工，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旧的博物馆。那如果之后我想有朋友感兴趣，我觉得应该是能赶上新的博物馆，因为那个新的博物馆是号称非常非常大，然后 建设也非常的有特色。嗯，但是这个旧的博物馆呢，里面馆藏倒是很多，确实因为这么几千年的历史啊，他们随随便便一样的文物都是几千年的。所以我去了两次吧，这个博物馆也是蛮有收获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觉得他们这个对文物没有那么当回事感觉。
从何说起啊？
是的，因为原来在那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有看到埃及馆，那当时我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那个珍藏了很多非常的就是那个紫砂草的那些画作还有文字都非常的保存得非常好，然后他也把那个某一个神殿的那个石块都把它搬到这个大都会来，把它复原成一个一比一的一个原型吧。那我当时觉得其实也是引起我更大的兴趣的一个原因吧。但是在埃及博物馆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这个博物馆就很随意的把一些什么木乃伊啊什么石棺啊还有一些文物就感觉落灰在那边就很随意的放置在一个角落，然后可能他这个博物馆历史也比较悠久吧，所以可能看的也比较
可能是不是没有钱呢去维护啊。
在我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因为毕竟埃及目前平均收入还是比较低的，好像是人均的月收入只有1000人民币左右吧。
哦，那太低了。
是，所以整个来说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吧。然后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历史太悠久了，他们也许也不觉得稀奇吧。因为我们在开罗有时候经过一些城郊，然后看了一些类似于废墟一样的那种，好像就倒在一边，也没有围起来，也没有维护，也没有说好像那个把它作为一个遗址保护。那但是那个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个也是几千年前的所以也许在他们那里几千年都不算啥吧。
真的好可惜啊。你看这样说起来让我想起来中国早期的文物保护也是差不多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战争太多了嘛，清朝末年的时候，所以国家已经没有无力去保护这些文物了，最后这些文物就流落到海外了。
是的，就像那个埃及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刻吧，算是就是方尖碑嘛。我想大家应该在法国有看过，那个法国那个巴黎和协和广场上有个方尖碑，其实那个方尖碑是埃及曾经赠送给法国的。在好像18多少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当时的埃及总督，他是可能为了要跟他外交吧，然后就把那个埃及的一个神庙里面的其中一座方尖碑就赠送给法国。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在法国的那个方尖碑呢，现在非常的珍惜，被珍惜的保护，而且他还在上面镀金然后但是等我在那个去到那个罗克索神庙，就是他曾经在罗克索神庙里面是有2座方尖碑嘛，然后现在只剩下1座了，因为另外1座是不是在法国嘛。那现在就看那个在埃及的这一个方尖碑就很看的就是比较斑驳，就好像没有很真实的对待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在想，就像你说的，所以这种文物到底是让它放在原处，还是让它更好的保存，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答。
这个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一般会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嗯，是啊。
对，这是旅游的一个乐趣吧，因为你会因为你的看到的然后引发一些思考吧。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去旅游嘛。
嗯，
也就是如果待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思维也会固化嘛，对吧？看到不一样的事，
嗯，是的，
才会产生比较。 嗯，
嗯，
那么你有没有尝试过在那边的美食呢？还是说你只要吃中餐，去中餐馆吃饭？
哦，那不会的。一般我出去旅游，我不太追求一定要吃中餐，但是我首选还是会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我们也会在 Google 上面去搜索一些，然后也会问一些当地的人呢。但是中东的它因为还是中东的那个像类似于地中海的那个食物嘛，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很喜欢吧。可能他们也吃的比较简单，说实话，就是一些像馕一样的东西，面包，然后夹一些可能那种看起来就是碎碎的，里面有肉，有豆子，有一些辣椒番茄这样的，就是碎碎的，然后夹在那个馕里面。反正馕就是应该是跟那个新疆的馕异曲同工吧，但是它是更薄一些，更软一些。
哦，就是是不是叫 pita？
对，差不多吧，反正就是主食，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就从早到晚都吃这个。
对，
可能是不是在这种干燥的地方，或者是资源没那么丰富的地方，它这个都是有点类似，
比较方便携带嘛。因为他们那边水源比较少吧。
对对对，
可能是，
对对对，对的，
方便携带。
那
你旅行当中有没有什么小坑啊之类的？
哦，这个说起来也是挺好玩的。因为我们两个是约在就是搭不同的飞机到那个开罗的，所以我们是约在酒店碰面。那我一个人当时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就下飞机了。那我是因为在埃及也是可以用 Uber 的嘛，那我真的是一下飞机就入了一个坑。
哇，什么样的坑？赶紧说说。
其实这个坑呢我也觉得防不胜防啊。因为说实话，我们在来埃及旅游之前，我们是做过一些功课，然后也看到很多很多人就是说埃及的骗子很多，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这个防骗的装备和心理的准备。但是没想到这个真的是我一下飞机就被骗了。
哦，那是不是他给你打表都打了呢？绕路了？
不是的，就是因为他那个飞机就是那个停飞机场的那个上飞机，他不是他那边就是搭 Uber， 他不是跟别的一样的就是一出口就搭，他是要去到那个停车场。但是他停车场有好几个停车场，那我就往停车场的方向走的时候呢，那我其实也注意了一下那个车型啊，还有司机的名字啊。那当时我就快到那个停车场的时候，就有一辆车停下来，然后问我是不是 Uber 的。然后我就心想，哎，这个车型也一样啊。然后我就问他，你是叫穆罕默德吗？他是说，是的，我是。
你阿拉伯的名字很多人都叫穆罕默德的。
对的对的，我当时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正感觉他是很可能是从那个停车场出来把我接上嘛，就我就很想当然的就上车了。然后上车以后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了。不对的时候，这个司机呢一个小伙子倒是就是非常的嬉皮笑脸吧，然后就一直就安慰我说，没关系，你搭错车我可以帮你送到的，一样的，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当时是有一点紧张，但是我觉得还是白天嘛，所以我还是稍微好一点。 后来呢，我觉得他的那种态度让你觉得他并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啊，人身威胁这种，那他也只是
太大的恶意，是不是？就想赚点小钱而已。就是
对对，
就是这个穆罕默德结了那个穆罕默德的胡，截胡了。
对对对对，截胡，
挺有意思。
所以后来呢，他一而且在车上，他好像一直想跟你聊天啊，想跟你套近乎，然后也一直不说多少钱。那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跟他这个，我就不想跟他再多的去扯皮了。后来我就准备好一个现金，我就直接就到了酒店门口，我就直接给他，然后他就觉得还要再加100，就是埃及镑。然后我就不管他了，因为到了酒店门口我就有点心安了嘛，我就直接把钱塞给他，我就走了。
哦，你可以对车牌号呀。
是啊，我肯定是对过的，但是当时一看那个车牌号扭扭曲曲的那个数字文字，完全是一头懵。
那你不就是我们学的那种阿拉伯数字吗？1234啊？
不是的，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阿拉伯国家现在用的数字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阿拉伯数字，他们算是阿拉伯人的数字，应该这样说。虽然阿拉伯数字呢，它最初是古印度发明的，就是古印度人呢，他经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呢，再从欧洲再传到我们全世界，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应该不是最源头，不是来自于阿拉伯。所以反而他们现在阿拉伯人用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数字。
哇，这个还挺奇妙的嘛，跟那个去中国旅游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哈。中国导游还是蛮凶的，既要你的钱也没有一个好态度。
以前确实有好多这样的，什么卖猪仔啊啥的。
对，要么就是把你拉到什么什么去强买强卖的，那的非要买当地特色啊什么的。所以我在中国，我基本上我不会订旅游团，都是自由行。
是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埃及其实虽然它我们一路也是入了一些不小的坑哈，但是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坑。我是觉得他们整体来说虽然是各种小骗招，但是还是只是想赚一点钱吧。他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你很坚持，他就放弃了，他不会说跟你纠缠到没完没了。这一点我是觉得感受到了。
那当地的治安还行？
我觉得应该治安来说不能算差吧，但是因为它整体这个国家来说还是非常的落后的，因为之前也经过内战嘛，所以你看的那个开罗你都觉得难以想象这是一个首都，因为到了开罗我就觉得好像是40年前的中国的小县城吧。就是那种车轮就是很杂乱，然后很吵杂，又没有完全没有什么交通秩序，然后他们很多居民楼呢都是那种感觉像烂尾楼一样的，就是倒塌的一半有一些，但是还是有人住。整个就对，也没有外墙的装饰，就是毛坯的那种土楼。
那可是开罗啊，难以想象。
对的对的，整体还是比较落后吧。所以我们从那个开罗之后的行程，我们就是坐的是那个游轮，就是它也是最著名的吧，尼罗河的游轮。
坐了个游轮，就是顺流而下。
对，对的对的，因为它的主要的一些名胜的景点基本上是在这个尼罗河的两岸，然后它的左岸呢基本上是墓穴，然后右岸是神殿，它都是这样子布置的，所以基本上是顺着这个河，我们是从上往下这样走，是非常的便利。
有没有买什么当地的特色产品啊？
就是在开罗我们有去逛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市场，叫哈利利市场， 它那个市场呢，它的建筑和它的这个市场本身呢，已经有600多年了，所以它当地人也在那里买。它是那种很石板的那种楼，然后呢很窄很窄的巷子，然后里面的那种窄巷子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小商铺还有咖啡馆。
哦，
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种就是就跟中国的像上海的城隍庙差不多嘛。也是，
是的，但是它是集中在巷子里面，不是那种露天很大的，它是很窄的，很小，但是商品是非常多的，然后里面你就要砍价啦，也是蛮有意思的。
砍价，别人看你是外国人，又是一看就是华人，肯定有钞票了，肥羊肥羊来了，薅啊！
对对，
薅羊毛，
是的，是的。啊，不过我们是的，我这个砍价功力，还是需要提升。
你买了些什么？
买了它的香水吧，就是因为埃及原来是好像最早之前是出口香料给法国、欧洲这些国家的做香水用的，所以它的香料在是蛮有名的。但是埃及的香水它是有点像油状的，是精油，很浓的，它不是那种喷的水状的，所以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
据说埃及的棉花也挺出名的。
对的对的，它的纺织品也是蛮有名的，然后他们都会特别要强调这是埃及的 cotton。这个所以那我也买了几样东西，它就是手工的缝制和那个埃及的棉，就是那种整套吧，还是非常的有那种特色。
挺好的。中餐馆你没有发现吗？一个都没有吗？那边有没有什么华人？
有啊，还是有华人的，因为我们就是从开罗之后参加了一个金字塔的一日游嘛，因为它那个金字塔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就参观就是报了一个这个一日游。一日游都是华人的旅行社，华人的旅行社但是他给我们派来的那个导游呢是一个埃及的一个女士，所以他那个埃及的那个女导游呢说的一口很流利的、
就是说他人是埃及人，但是他说的是中文。
对对对，他说他们有很多人，因为可能是在疫情之前应该中国的游客还是蛮多的，所以他们应该就是针对游客嘛，就有中文的一些培训班啊什么
的，
对，说得很好的。而且这个女导游她其实是也有几个孩子，然后但是她也在外面工作，所以我当时也跟她聊，我说哎，在我们的印象中不是感觉中东国家的女性比较地位比较低啊，但是她给我的感觉，对，他说现在其实像埃及他们女的也是很多出来工作的，那可能是开罗吧，算是在埃及来说可能是大城市，
他可能就是不一定吧。我以前在语言学习班里面遇到过一些埃及人，那边的宗教也不是纯粹的穆斯林，有大部分是穆斯林，但是也有10%几是信基督教的，所以然后他们也不是说那好像穆斯林也是分好几派的吧，大概他们这种派别比较开明吧，所以女人还能够出来工作，好像他们戴头巾吗？只是没有就是说像
对的对的对的
什么沙特阿拉伯那种一定只能露两只眼睛的，对吧？那还是比较开明的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坐这个游轮看了哪些景点呢？
游轮的话，我们是主要是一些神庙吧， 还有一些墓穴，就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帝王谷，还有皇后谷。皇后那些那个就是帝王谷应该就是当时有几个很参观了几个吧法老的一些墓穴，像拉美西斯啊，还有一些他的王后啊。这个墓穴它都是很多已经打开了，然后你可以进去看到，主要是看它的壁画，因为它的木乃伊那些肯定已经取走了嘛，只有石棺在那里。然后主要它的壁画我印象特别深刻，就特别的鲜艳，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能保持几千年还能这么鲜艳。
不是后面涂上去的吗？
彩色的。我感觉应该不是，因为我也问了那个当地的导游嘛，他说其实这种技术已经失传了，他们埃及人也没办法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能保存到这么鲜艳。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后期再把它覆盖上去涂那个做这个处理。
好神奇哦。
不太可能，因为他现在埃及，是的，
那你有没有到墓穴里面去看呢？
它这些墓穴呢，它是蛮大的，非常大。其实我们这几个墓穴，我们是进去看，它都是打开的，而且它的内部空间非常大。但是那个金字塔，我是没有进去里面，只进去了有一个很小的金字塔，但是那个金字塔的内部是非常的小的，其实。而且没有空气，然后就特别的不舒服。
那个最大的那个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你进去过没有？
这个胡夫金字塔其实在现场看哈，我觉得跟我想象中还是有一点差距，因为确实胡夫金字塔它曾经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嘛。但是现在也许它是风化的比较厉害，然后你看着就觉得并没有那么宏伟。然后凡尔它旁边的有一座是他的儿子的，叫哈夫拉金字塔，好像看起来还比他这个更高一样的，实际上好像是错觉，但是也是蛮大的一座金字塔。听说好像是他儿子当时是想建造一座更高的金字塔，
就是想超过他父亲呗。
是的。但是这些金字塔说实话也是白忙一场吧，因为基本上这些所有的金字塔都被遭那个洗劫，算是就是盗墓啊，或者是后期的法老他有一些把他的东西取过来用
这什么
在自己的墓穴里面用。对呀，所以说这些金字塔曾经肯定很多陪葬物哈，可能最后还不是
对呀
被那个什么。
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狮身人面像啊？
是啊，那个肯定是打卡点啊。其实他那个狮身人面像就是那个胡夫那他的儿子的哈夫拉的一个时期建造的。他这个狮为什么我当时也在想，为什么他会用狮子作为一个他的一个身体呢？那后来了解到就是狮子他们认为是最强壮的一种动物，那所以狮子的身体呢就代表着武力嘛，然后他那个人像是法老的头像嘛，那他们法老就是聪明智慧呗，
就是智勇双全吧。
是的，可能也是一个震撼吧，因为他这个狮身人面像还是就是蛮宏大的，很远就能看到。
据说那个狮身人面像是不是就是斯蒂芬克斯之谜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这个狮身人面是个怪物，然后他 他到了一个关口，路过的人，他都要问人家猜谜，说什么什么动物，小的时候是四条腿，长大之后两条腿，老了之后三条腿，后来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只有一个叫斯巴达克斯的年轻人回答上来了，他说这个就是人呀，人就是小的时候在像婴儿一样爬行，就是四条腿啊，长大之后两条腿走路啊，老了之后要拄拐棍就变成三条腿了。然后他就说完之后，这个斯巴达克斯这个狮身人面像这个怪物就啊的一声就石化了。是这种神话故事。
可能还是对对对，因为他这个狮身人面像的那个双爪，他的两就是爪子那里其实有一个石碑的，他的石碑就是刻着那个祭梦碑吧，算中文翻译叫祭梦碑，其实他也是有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之前有王子吧，在这个头像就是人面像上面休息，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然后在这个梦里面呢，这个狮身人面像跟他说，如果你清除这个雕像周围的黄沙并行进行修复，你将成为下一任法老。所以后来他就照做了，以后他就果真当上了法老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把它神化了吧。
这种小故事写小神话还是挺多的。
因为埃及他的是对古埃及人，他们就是认为人是由生界和冥界组成的嘛，所以他们相信人死后呢进入冥界之后呢，就经过了审判之后他会重新回来，所以他们才会做那个木乃伊嘛。那他的如果你要永生的话，他要先将尸体用布条裹住，然后做成木乃伊，然后布条上有一些符咒，然后还要再放一个什么圣甲虫的护身符，然后把心脏留下来，因为他们相信就是人的灵魂是存在心脏中的。
哦，对，我在博物馆里面看到这个制作过程很有点恶心我啊。而且好像还是得专职的神职人员去做，不
是
一般人能做这个事儿。然后我听到有个小故事，好像是说，
是的，
什么有一个心脏是要称重量的，然后另外有个砝码，如果这个心脏重于这个砝码，那么这个人就下地狱；轻于砝码的话，就上天堂，对吧？是有这个小故事吧？
对的，对的，是的，他这个是他们的神话故事吧，算，就是他的天平的一端是心脏，另外一端呢是放着羽毛，然后他们羽毛好像是代表真理。那如果你这个心脏跟羽毛是重量相当的，就是平衡的，就可以得到永生。那如果是心脏比羽毛还重，就会被这个打入地狱。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神话故事吧。因为他们的那个埃及的神啊，我之前其实去之前也做了一下功课，但是我真的是没有
太多了，
最终也没有理清楚，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太复杂了，
像那个什么希腊故事里面一样，太多神了。真是有意思。
对的，
那他们这种说法也挺跟佛教还有点不一样哈。他们是这个人死了之后还能够回到原来的躯壳里面，对吧？我们中国讲的是这人死了之后他然后转世投胎，他再投什么胎就不一定了，就不是这个原来躯壳，原来的躯壳已经灰飞烟灭了，对吧？这样的，他是还回到原，
对的。
你说回到原来的躯壳有啥意思啊？如果这个人这辈子长得很丑的话，他回来还要套到这层皮里面，是不是没有转运的机会啊？对吧？不如我觉得还是不如中国的这个 有点像开盲盒的意思哦，对吧？
是的是的，有可能这个，而且我们可能是应该是普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缘吧，但是他们好像是你木乃伊并不是说普通民众就可以的，只有是贵族啊还有那些皇室啊他才可以做的，所以你想想也 我如果普通民众应该就找不回自己的身体了，也就自然就不能永生了吧、
哦、看着他们那个时候的阶级还是挺分得挺开的，
对的，是非常的、
哦、哎，你说你坐了个游船、嗯、那看了些什么呢？
嗯，主要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两个神庙，它的那个有一个是在中下游吧，算是叫卡纳克神庙，它是在我们是从这个罗克索这个城市开始参观的，那这个神庙算是应该是最大的吧，埃及古埃及遗留的一座最大的一个神庙。我当时就觉得对它那个占地特别大，而且那些石柱它据说里面是有100多根巨型的石柱，那个石柱真的是有好几层楼那么高啊，非常的非常宏伟，这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因为它这个神庙是崇拜那个太阳神的，他们太阳神应该是最源头的一个神吧，所以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神殿，嗯，
那这
个神庙给
我
的印象很深，
我真难想象当时是什么技术能够造这么高的楼房啊、嗯、
对啊，而且它那些石柱都是整块整块的石头，然后把它堆砌上去的，嗯，所以这个埃及的古埃及的这个建筑啊，
对，
神也是个奇迹，
堆上去的哦，
而且它那个壁画啊，就是它里面那些柱子上全部都是有浮，要不就是雕刻，就是那种浮雕，要不就是那种有彩绘的那种壁画，那有一些就是比较阴影处，就是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那些还是非常的鲜艳的，就是看得很清晰，那些颜色还有那些图案啊，它大部分这些壁画都是画的都是一些他们现在的生活，还有他们的那个死之后的经过的一些审判，然后一些就是法老的故事、啊
哦、就像那种基督教教堂里面那些彩色窗户画的都是圣经的故事一样，对吧，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是的，嗯，
像我们像连环画的作用，就是我估计因为当时很多人不认字，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教育的目的吧。
对的，他而且他们原来那个象形文字就是跟画就是很接近的嘛，就所以他还是有文字的，其实只是说后面的解读就是其实他的文字大部分还是强调法老的一个
歌功颂德
吧，
还
最终还是为了法老，
这世界上所有的帝王都是一个德行哈，嘻
对呀、啊、就像我们那个我们一路看来就是有好多好多就是那个关于拉美西斯的，因为拉美西斯二世呢他算是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吧，所以但是这个我感觉他特别自恋啊，就是因为到处都有他的画像建那个雕刻还有他的一些纪念性的一些建筑啊，
那这个人长得是不是挺帅的呀？
那他的那个雕像那肯定是特别的年轻英武俊朗、
哎、
这个肯定是，但是谁知道呢
对呀、啊、谁知道呢，
因为我们这个游轮的那个最后一个上岸的点就是这个拉美西斯的，他那里是有两个神庙，一个就是阿布辛贝这个城市， 然后它这个神庙呢，它是就对着山凿出来的，就是它这个山，而且还是对着湖，所以非常的、
哦、
嗯，就是挺美的。
哦，你是说这个神庙是对着山凿出来的？
对，它是在山的一面把它给凿出来的、
哦、
然后凿出了一些、
哦、
这个拉美西斯的雕像，它前面一排雕像看的是它相当于人神合一，实际上它神庙一般都是祭奠神的嘛，但是呢、
啊、
它前面的雕像全都是拉美西斯
哦、
所以我觉得他很自恋，因为他的雕像相当于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埃及的法老呢，他本身也是一种就是他们的概念中法老是神的化身，在人间的化身，就是有一个叫荷鲁斯、
哦、
对，就是、
哦、
所以他们其实法老可能他们也相当于一个神嘛、嗯、所以他那个、
哦、
他那个神庙呢就
有点像中国说天子一样的感觉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其实他这样的话统治起来就更加的顺理成章嘛，对吧？他是神派、
哎、
派来的，或者他本身就是神。
愚民政策。
嗯，对对对，
对不对？
嗯、
就是愚民嘛，就是大家有很多人教育水平也不够嘛，那个时候、
嗯、
饭都吃不饱，所以就相信嘛，这样好管理呀、啊，对吧？
是的，是的。嗯，
我觉得这些所有这些君王想的都是一样的套路，不，你看中和西都没啥太大区别。
嗯
嗯，
是的。说起这个、哎、对,
对，
说起这个拉美西斯二世嘛，我就觉得他因为他好像就是有一个最让人印象的深刻，因为他是属于在位比较久，而且他有八个皇后，然后有应该有100多个孩子吧，所以算是
这个人体力真好。
对对对，而且他当时呢，因为也他的军事能力也很强嘛，所以他嗯，就是算是军事家吧。然后他那个当时也算是嗯。比较盛世吧，在他那个时期。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最有一个王后吧，据说他是他的最爱吧。嗯，所以他这个神庙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阿布辛贝，这个有两座神庙，一座就是这个拉美西斯二世，然后他的背面是他的王后，然后虽然也是祭奠这个神的，但是这个神庙就是为了王后而建的，就叫纳菲尔塔里。
嗯
嗯，是的。所以在古埃及的历史上，为王后建庙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可能大家就猜测他肯定是对他非常的
宠
对
呀、
啊、对呀、啊、嗯，所以
那这个王后是不是早于他先死啊？
啊，是的，很快，而且很早就死了。因为所以他死了之后，其实拉美西斯也没有去那个，也没有因为他那个缺少妃嫔啊，还是一样啊。所以哎，这些也是后世的一些美化吧，对吧？
男人呀，这就是男人。
嗯，
对吧？你看那首写那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那首，
嗯，
那个作者，
嗯，
他就是已经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
嗯，
这又怎样呢？就是他老婆死了嘛，
嗯、
他就是我他最最钟情的老婆，
嗯，
哎呀，我就是没了你，我之后我再看山，我都觉得不是山了，
嗯
啊，看云。也不是云，都没意思了，因为没有你的存在了嘛。
嗯，
结果没一年他就又去讨老婆了呀。男人的话骗人的鬼呀、啊
嗯，
这种话不能相信。
嗯，
对对，
那至少嗯对，那当时他还是真实的吧。嗯，
哎，这个 我也就是有感而发，这个世界上的感情有那么多，
是的，
对吧？
而且我觉得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发展史来说，男权这个还是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就包括这个古埃及里面，他那个也是以男性才能继承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这个游轮期间，我们有参观过一个神庙，他那个神庙其实是纪念这个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法老。
哦，
对，
谁呀？
这个女法老特别有意思，她的名字叫哈特谢普舒特，反正很长啊。Anyway， 不要管她名字了。
啊，记不住。
对对对，就知道她呢是这样的。她的从有一个叫法老叫图特摩斯一世，她是跟一个王妃呢生了一个儿子，叫二世嘛，图特摩斯二世。然后这个二世呢又跟另外不对，他这个一世呢，他是跟一个王妃生了一个儿子，又跟另外一个王妃呢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跟那个他那个异母同父异母的弟弟呢两个结婚了。不过在古埃及嘛，这种什么对对，这种兄弟姐妹结婚是对对对，在那个时候也都是很正常的，他为了血统，
对，那个年代是比较正常，中国也是一样。
对，他也是为了血统的那个纯正吧，那种，对吧？后来他这个姐弟俩结婚了以后呢，这个弟弟呢就上位了嘛，他就那个继承了王位。后来呢他呢就体弱多病，就十几年就去世了。那他的儿子就是这个三世图特摩斯三世，但是他的儿子呢，这个三世的妈妈呢不是那个姐姐啊，同姐弟结婚的那个姐姐，就是是另外一个妃子，哎，反正这个很复杂啊。总之呢就是这个三世他继位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所以呢相当于他的继母，就是嫡母吧，算是嫡母，就是这个女法老，他就以那个摄政王的身份就管理这个国家事务，相当于他这个嫡母跟他的这个庶子共同执政。那当时呢其实他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法老，但是他为了那个让大家更加的那个服从他，他当时啊，他还下令所有人用男性的代名词称呼他，他还戴上了那个假王室的那个假胡须，不是法老不是都是有个胡须嘛，然后还那个戴那个假发什么的嘛，然后呢，他还那个叫那些画师啊，在王室的画像里面把他的胸也画得很画小，反正总之他就是要
成，就是要像个男人，
作为，对对对对，他要成用一种男性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印象很深，就觉得很怎么说，很唏嘘吧，对吧？他实际上他统治的当时的统治的很好的，那个时期的埃及还是非常的繁盛，而且他还很那个野心也很大，还远征了一些就是沿着那个红海岸向南，一直达到了那个很远的一个旅程吧，算是他的远征，所以他还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要成为一个男性的象征。对，然后
是吧，这男权社会嘛。
对，因为我们看他的那个神庙啊，他的雕像就是看不出来是个女的，也就是那个形，就是有胡须的，然后有那个所以挺有意思的。是的，挺有意思的。
哦，
这个
就像中国的武则天呢，慈禧太后一回事儿嘛。但是她还要再伪装一下。
对的对的。所以
看着这个，对，看着这个 就是女人呢想出头还是真的挺难的，我们现在这个女性的地位，哎，经过不断的努力总算是有所提高了。
嗯，是的，现在的社会我觉得因为不需要太多需要力量做的事情，因为在力量上面男女那确实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优势这种区别，所以这个在古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对吧？你在这种全部需要劳动力的一种时代，你男性他就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啊。
是的，哎，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也，哎，这个是话题就太，
是的，
太敞开了，我觉得可以留到我们下一期去聊一下这个关于男性女性的这些问题吧。
嗯，
我觉得这次的分享，安吉拉给我的分享真是太精彩了。我们这期播客呢就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嗯，对的，我们也会有不同的题材吧，有时候旅游啊，有时候电影啊，生活啊，各个方面都可以聊一聊。嗯，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爱好都比较广泛吧，可以说就是什么东西啊都挺好奇的，所以就什么都喜欢去看看书啊，找找资料啊，然后那个 Angela 更是比我还要就是行动派吧。我还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他是实地去考察一下，看看究竟咋回事。
嗯，是的，我一直认为不管什么年龄嘛，我觉得都要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对生活充满热情，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就是比较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还是很有趣的，这个世界也是很有趣的。